诗篇第118篇，有好多我都没有见过的哈。啊，那么呢，我以前来的时候呢，有跟你们讲过新旧约的概论。我们读圣经呢，我们有时候只有一段一节这样的熟悉，但是整本圣经我们不熟悉的是吗？那么上次我来呢，我跟你们讲过好久以前的了，整个旧约是怎么样的。那么诗篇118篇跟圣经里面它跟其他的书卷的关系又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对圣经啊那个的概念不大熟的。今天我们来考试好吗？上次我讲过的啊，旧约总共多少卷？39，对不对？整本圣经66卷，旧约39，新约27。哦，对了，那么呢，旧约里面也怎么样去分段呢？它这么多卷，我们怎么会认识呢？我再次给你一个的数目啊，52，记得吗？52，中间的五卷呢、啊？中间的五卷就是那个诗歌书，约伯、箴言、传道书、雅各。那边有五卷的诗歌书在中间，中间的五卷诗歌书之外呢，在右手边有五卷跟十二卷，这边呢有五卷跟十二卷，52，中间有五卷，五卷是摩西五经，接下来是十二卷是历史书，记载历史的，然后就开始诗歌、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有五卷。这里呢有五卷的大先知书，接下来十二卷的小先知书，52可以分作593，五卷摩西五经，有九卷的历史呢是被掳前的历史，三卷是被掳后的历史，这里五卷。然后这里呢52，五卷是大先知书，九卷是被掳前的先知，被掳前的小先知，有三卷是被掳后的小先知书，所以旧约最后的那三卷是被掳后的小先知书。所以圣经的对照，整个旧约的对照很好玩的，593中间有五卷，这个是旧约概论、啊、三个学分的课程三分钟给了你们了。上次我也好像也 跟你们提过新约是怎么样的，新约是999，九卷写给教会的书信，九卷个人的书信，下面是四福音加使徒行传五卷，上面是教牧书信 OK， 然后所以5+4是9，这边9，这边9。你到美国去 shopping 的时候，去排队，在海关那边排队的时候，你就看见了999那个的拱门，就是999，这个就是新约了。所以呢，我把新旧约在五分钟已经给了你们了。但是呢，这个圣经他们对其他书的关系怎么样呢？诗篇第118篇呢、诗篇，如果你小心念的话，诗篇总共是150篇，对不对？总共是150篇，这150篇里面呢，它跟摩西五经很多相似的地方。OK， 那这个今天不花时间讲了。但是诗篇呢，第118篇呢，我给你们看呢，根据圣经的版本，圣经有好多的版本，对不对？根据某一些的学者跟某一些的版本呢，诗篇第118篇。是架在117跟119的中间，圣经里面诗篇117跟119，诗篇的119我们都很认识它的，因为它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段，最长的，总共有176节。所以今天如果讲到之前是读圣经的话，读经是读119的话，我不必讲到了，因为读到12点钟，100多节，最长的一节。最短的一章呢是117，只有两节，所以今天读经如果117的话，很简单，两节就完了。所以圣经呢，最短的一章跟最长的一段，第一章架在中间呢，就是118篇了，诗篇118篇架在中间。而且，那么呢，你如果算的话，诗篇118篇架在中间， 他的之前有594章，他的后面也有594章，总和是1188，总和1188章圣经里面。 OK， 但是记得为什么说有一些版本这样，有些版本不是这样，因为原本的圣经是没有分章没有分界的，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个不是很准确，但是很好玩的数字。前面594章，后面594章，总数是118篇。但是人家说圣经的中间的那一节是诗篇118篇第八节，诗篇118篇第八节，圣经的中间的那一节，前面594，后面594，加起来是1188，但是圣经中间的那一节是1188。那么圣经最中间的那一节既然是118，他说什么呢？这一节说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记得了吗？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很好玩。那么呢，记得中树节，中树节呢，今年是在4月2号，过去了，每年都有一个中树节。中树节的时候呢，是纪念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基督骑着那个驴进入耶路撒冷。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百姓都在那里去欢迎他，把那个衣脱下来，外衣脱下来，在路上给他经过，然后拿着棕树去欢迎他。他们在那个棕树街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是唱着诗篇118篇25、26节那个地方讲到，喊着说：何善啊，奉主的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在那里去欢迎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他们欢迎耶稣 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欢迎一个得胜的王进到耶路撒冷来。但是呢，在这件事情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记载，这个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 的时候呢，第十二章啊，他却在第十一章呢记载另外一件的事情。他在第十一章记载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墓走出来。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第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就记载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他知道他是要去受死，进入耶路撒冷必定死，他知道。但是约翰也知道，他就在第十二章耶稣基督进去受死之前的第十一章呢，他就说耶稣基督在叫拉撒路出来的那个事情里面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要面对死亡，但是呢，他知道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拉撒路可以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本身也是可以复活，因为生命在于他，复活的权柄在他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生命在他的手里面，复活也就是他，所以他进去耶路撒冷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怕。然后马太福音就说这件事情是要应验撒迦利亚第九章第九节的说，耶路撒冷应当欢呼，因为你们的王来，你们这个王是胜利的王，也可以说他是不怕死亡的那一位神，耶稣基督不怕死亡危险。 OK，那么在希腊罗马那个时候呢，棕树是象征胜利，棕树拿着，为什么棕树用拿着棕树欢迎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们说这一位要来的就是那一位胜利的王，胜利的主。那么他们当时拿着这个棕树欢迎是这一位是胜利的主。但是他们所敬拜的呢，他那个时候罗马时期所敬拜的是这个女神，这个女神是 Victoria，同时这个女神也的名字我们都很熟的，也叫做 Nike， 看看你的鞋子看看你的衣服有没有那一片，那一片就是 Nike， 就是他们的胜利女神。而这一片啊，好贵的，没有这一片呢，就比较便宜一点。因为呢，因为那边呢，就表示胜利。那这一片哪里来的呢？我去的时候，那个导游告诉我，你看见没有？看见它的飘着的衣没有？这一个就是那一点的标志了。OK。啊，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是导游告诉我的啦，信不信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OK， 啊，所以这个女神的胜利，这一个就是代表了这个胜利 ，OK， 所以当时他们敬拜的女神就是说这个胜利。那么呢，诗篇118篇把这个呢也表露出来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么马丁路德呢，他说这个是我的诗篇。马丁路德很喜欢诗篇118篇，他说这个是我的诗篇，我特选特爱的诗歌。他说我爱圣经的每一卷，但是呢，诗篇118篇特别喜欢，因为他给我安慰，他给我生命。他说我可以有这个的特权，说诗篇118篇是我的诗篇，但是我不想独占。这个的诗篇118篇，他说我希望你们全世界的人都喜欢诗篇的118篇，所以你和我应该花一点时间念一念诗篇118篇了。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对诗篇没什么的兴趣，原因在那里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太过好了，太丰富了，太平安了。你要欣赏诗篇118篇，你要吃点苦头，遇到一点的困难，遇到一点的挫折，你就会欣赏诗篇118篇。因为啊，他马丁路德说，正如诗人蒙拯救，这个诗人写118篇的时候，他是在饥难当中，从死亡当中把他拯救出来。这个诗人遇到死亡，上帝拯救了他，所以呢，他就写出诗篇第118篇。那么呢，这个马丁路德他说他很喜欢这个诗篇118篇啊。那个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呢？他不是在夏威夷海边写的，他不是在最平安的时候写的，他是在 Cobergasu 那个地方呢，他是被困在那个地方，准备要受死了。差不多要死了，他知道他要死了，被抓放在那个卡斯那边，很孤单，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将要死了，面对死亡，他能够说诗篇118篇是我所爱的。如果他在夏威夷海边说诗篇118篇是我所爱的，那就不奇怪，不奇怪。但是呢，他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说我要在其中欢乐，在监牢里面，在这个被困的时间里面，他说我要在其中欢乐，那不简单。所以你要了解诗篇118篇呢，我想还是受点苦会比较好一点。好，有些基督徒他常问牧师，牧师我的灵命不好，牧师我好像对圣经没有什么兴趣，你可以为我祷告。我说好，可以为你祷告。怎么样为你祷告呢？你的灵性要好，你的灵性要好，你要吃点苦，那我就求上帝给你多一点苦头。我吃苦了，你就会觉得啊，原来上帝对我好，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口头可以讲，什么时候可以真的体会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呢？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好像马丁路德讲，你就会去了解了。啊，另外呢，我常常说，我们圣经不熟，你圣经熟吗？圣经不熟，你要圣经熟吗？你喜欢圣经熟吗？好啊，我会祷告嘛，你喜欢吗？我见过一个牧师，他把创世纪背到启示录，创世纪每一个字背到启示录，你要不要？那我听过他讲到，他来过这里，我听过他讲的圣经摆在那个地方，他就一直讲圣经，就是一直跑出来的。他跟学生挑战，你读上文我讲下文，你讲下文我讲上文，整本圣经由你选。 真的他圣经就摆在那边，就一直跑出来。为什么他圣经这么熟呢？因为他病了七年，在越南病了七年，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七年做什么啊？不必花时间的，看着天花板背圣经哦。七年把圣经背完了，你圣经要熟吗？我为你祷告，你就病在床上七年，圣经就熟了。我们在平安的日子里面呢、啊，没有病，没有什么啊，圣经不会熟的。没有时间去念圣经了、啊，没有时间真的去享受上帝的恩典，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啊，啊还是吃点苦也好。那么呢，我就说这个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呢，有人把它这样的分段 ，OK， 分段怎么样？在每一个时刻里面，我要感谢主。它的英文呢，本来呢是 at all time， 我把它改做 every time， 这样就是 every， 比较容易记得。这个诗篇，如果我们把它分段的话，它是在每一个时刻里面感谢主，每一个危机当中投靠主，每一个危机当中，我每一个胜利之后要感谢主，归荣耀给主，然后每一个经历当中要看见主。Every， 这个就是这个诗篇一一八篇了、啊，它的信息就是这样了、啊。因为在第一到第四节那个地方啊，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然后他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什么人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呢？以色列说，亚伦的家说，敬畏耶和华的大家都说。所以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人都要说耶和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第一到第四节，但是呢。突然间在第五节呢，他的语气就变了。刚才他说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为什么呢？因为在急难当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原来这个作者呢，他讲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急难当中他求告耶和华。你和我在急难当中求告谁呢？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并不惧怕。人能让我把我当怎么样？然后他就来到这本书，依靠耶和华，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OK， 然后第十节他说：万民围绕我，他们围绕我，围困我，好像蜂子围绕我。你有没有给蜜蜂围绕过？那很危险的。所以他是万民围绕，你没有有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全世界都在反对你，全世界都是你的敌人，你没有朋友，没有人了解你的心情，那种的情况底下，他正在这样的处境底下讲出诗篇，他们要推我，要叫我跌倒，全世界的人都要我失败，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情？没有人了解你，没有人了解你。但是呢，在第十五节，他是说有欢呼拯救的声音。他在艰难当中体会到上帝拯救他，他在艰难当中看见上帝保护他。他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要称谢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他在苦难当中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体会到上帝拯救他。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眼中看为稀奇。他的眼睛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上帝的拯救，他虽然有苦难，但是他看见，眼睛看见的就是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经历当中要看见主，不管你遇到什么好事坏事怎么样都好，你的眼睛要注意，有看见有没有上帝的手在其中，那你就看这个世界就完全不同了。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这个日子不容易过的日子，很困难的日子，将要死的那个日子里面，他还能够说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我要在其中欢喜，苦难当中还能够欢喜的。然后呢，John Phillips 有另外一个学者呢，他就把这个诗篇呢，把它另外的分段。他另外的分段的时候，他说这个显示弥赛亚的旅程，弥赛亚在世上的那个旅程，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经历， 耶稣基督的经历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里面呢显示出来，怎么样呢？他说第一，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准备要上十字架，在克西马尼园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记得这件事情哦。那么呢，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他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呢，他的处境是怎么样呢？我心里甚是忧伤。你忧伤过吗？你有没有忧伤到要死的那个地步呢？还没有，我想你们还没有。他呢忧伤到要死的那个地步，然后他便对他们，就是他的门徒，他说我心里面很忧伤，你们可以跟我一同警醒吗？你们在这里等，跟我一起警醒祷告好不好？好，那么耶稣就上前去祷告，这帮门徒结果怎么样呢？记得吗？睡着了。你有饥难的时候，你有忧伤的时候，忧伤几乎要死的那个时刻，你跟你的老朋友，他们几个跟着他三年的最好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我说好，回头看睡着了。你的好朋友啊，你在饥难的时候啊，你跟你最好的朋友们啊，他说哎呀，我这个问题怎么办？我很忧伤啊，我很痛苦啊，给我代祷啊。他们说好，睡着了。有没有你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你可以为我祷告吗？你的 WhatsApp 那边就会去说好，我为你祷告，然后 你睡着了。依靠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你的朋友可靠吗？当然我们有好朋友好多可以可靠的，有。但是如果你单单依靠人的话，那就有点危险了。然后呢，耶稣基督克西马尼园过后，他就被带到比拉多那里，这个比拉多是那个官长，然后呢就带着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通华四处，希伯来话叫做加巴达，希伯来话叫做加巴达。所以从 Gethsemane， 从克西马尼园现在来到加巴达，他来到加巴达这个地方呢，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带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比拉多知道他没有罪，比拉多知道他可以释放他，但是你知道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吗？比拉多洗手不干，他知道他可以拯救他，有权利释放他，他就问百姓，你们喜欢怎么样？我、哦、这个人没有问题的了，你们喜欢怎么样？他们说我们要那个强盗，我们要巴拉巴那个强盗，那么这个你要怎么样？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这个比拉多他有权利，但是他有没有说不？他没有罪，释放他。没有，他唯有他的选票，唯有他的地位，他就说好，钉他十字架。依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你有困难的时候，王子可以救你，但是呢你会感到失望，那些有权有势可以帮你的人，他们会帮你吗？好多时候都没有，最好还是投靠耶和华比较好过依靠有权有势的人。从哥哥他结果就上哥哥他，高哥他结果上到那个地方，诗篇那边告诉我们，万民围绕我，他们环绕我，围困我，他们用疯子围绕我。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没有人同情他？没有，都是在那里讥笑他。哦，你能够救别人，你救自己吧，从十字架上面你走下来吧。在下面围着他的人，有人同情他吗？没有，因为他们都有个人的事情要办。OK。然后最后耶稣基督进到荣耀里面去，他复活进到，因为他是得胜的王。那首先呢，他是在克西马尼园，结果呢是在哥巴达，结果呢是高哥达，然后呢 Glory 四个G， 诗篇里面的四个句，表面的 表现了这个弥赛亚他在地上所经过的那个的情况。在这四件事情里面呢、啊，在克西玛尼园，他有好朋友 good friend， 但是 they all sleeping， 每个都很疲倦，睡觉了。OK， get somebody， you good friend， 你在困难当中，你也有 good friend。OK， 但是这些 good friend 多数都是 sleeping 的，都是睡觉的。OK， 加巴塔去到加巴塔的时候呢，他有这个 governor， 这个 governor 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帮他，但是这也是另外一个 S， selfish， 他为了他自己的选票，为了不得罪百姓，他呢有他自私的那个事情，他不管你了。哎呀，定时之家吧，算了，保住他自己的位置。所以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帮你的人，他实际可以帮到你吗？好多时候你都会失望。哎，然后第三个G，告诉他，那里呢？这个 general public 众人，众人他有他的事情要办。耶稣定时之家之后，像下面的人在做什么东西呢？那些兵丁在分他的衣服。那些兵丁在看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多时候我们看见新闻里面啊等等啊，那个人差不多要死的时候呢，围绕他的人在那里争论什么东西呢？我在他的余烛里面有什么，为什么你得的比较多，为什么我不得的比较少，他死之后我能够得什么益处，他们在想这些东西。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的人不是想怎么样救他，而是想他死之后我能够得到什么，连他最后的那件衣服还在那里面救，要看什么人得什么。这个世界的人就在你最苦难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时候，他所想的是他能够得什么。这个世界好时候非常的自私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有他们的 self interest。 在下面的人看到，哦，他要死了， OK， 拜拜，你自己救你自己咯，我没有空啊，我要去上学，我要去考试，我要上班咯，我要去带孩子下班咯，我 下学咯、啊、我有事情办，拜。 self-interest 自己是有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好多的朋友啊，多得不得了，你可以帮我跟我一起祷告吗？他太疲倦了，他太多事情要办了，管不了你的东西了。依靠耶和华，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最后进到荣耀里面，谁可以救他？除了 God alone 上帝之外，这个 Savior 除了上帝能够而且愿意拯救你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帮助你了。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就是这样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三到四节，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使我们占有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世界带给我们好多的苦难，这个世界带给我们好多的挑战，你怎么去胜过它？靠你自己，靠你的朋友，靠官长们，还是你投靠耶和华？投靠耶和华就要用信心。箴言三章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都有聪明，聪明的人很多时候都给聪明误，对不对？我们很聪明，很聪明，但是你的这个聪明可以救你吗？当你最遇到困难，面临死亡，在你那个最困难的挣扎的时刻，在危机里面，你的聪明可以救你吗？如果可以的话，那还不错，你还有聪明。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单单靠你的聪明，要认定上帝指引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什么东西是你生命里面最可靠的？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靠什么？你回去思想一下，你的珠宝可以救你吗？你的钱财可以救你吗？你现在有几栋的房子，这些房子可以救你吗？你的股票，你年轻的力量，我们当中很年轻的，可以救你吗？你我有权有势，可以救你吗？能够唯一带给我们救恩的是按照圣经的真理，以耶稣基督为救主。刚才我们那边所说，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他唯一的拯救就是上帝给他的拯救。你和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是投靠耶和华，强过依靠人，强过依靠地上的权势，有权势的人。你靠什么来拯救你呢？我有一次在主持一个丧礼，在那个坟墓旁边啊，要主持丧礼。我当年的主持丧礼的时候呢，就在那里下葬，这个人下葬。旁边呢有一个人就跑到我身边来 ，OK， 他就跟我说：“这是我的朋友来的，他跟我很好的，我常常跟他喝茶的，他也帮助我很多。”然后呢，他就开始数算他在世上的成就，他数算他在地上的荣耀成就。我说我也是很好啊，哎呀，我已经没有空了，他还在我旁边数算他的，哎呀，我听了，后来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了，我就告诉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有权有势，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他现在在天上了，在耶稣基督那里了。他是你的好朋友啊，他也帮你很多哦，你的好朋友。那我问你了，他对你这么好，他可以带你上天堂吗？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了，他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那里了。他对你这么好，他有没有告诉过你？改天我去，我带你去，有吗？我讲完这个就不见他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最好的朋友，最有权最有势的朋友到了耶稣那里，但是他不能靠他去啊。你可以靠住你妈妈脚跟，人家说抓住你妈妈的脚跟上天堂吗？不可以，你要靠你自己，信靠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是上帝是你唯一的救主。你最好的朋友有权有势的也不能带你到天堂去，记得哦。耶稣说有一个人啊，很有钱很有势，他就说我说律法我全部都守了，我是一个好人，怎么样进天堂啊？那么呢，耶稣说你愿意做一个完全人，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有钱有势怎么都有，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这些没用的也不能带到天堂去，全部分给穷人吧。然后呢，你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了这个话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的产业很多反而成为了他的拦阻，反而成为了他上天堂的拦阻，因为他很多忧忧愁愁的走，我这么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切分给人， You're kidding, no way， 就走开了，离开天堂很近的，但是就是他的财富使到他不能够进入天堂。耶稣说很简单，你来跟从我。又说又有另外一个人，他说他的种的东西多得不了，他的收获非常多。他说我要怎么办，我把那厂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OK， 这个仓库太小了，建一个大的能够收藏嘛。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你许多人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人生好不好，我们都想这样哦。你看着你的银行户口，哇，这么大， 很多了，不管我要开多另外一个户口，开多另外一个银行，对不对？国内有一个，加拿大一个，美国有美金，澳洲有澳金，然后你就说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快快乐乐享晚年咯，好不好？好了，你就搬到海外，也住在海边那边啊，那些利息滚滚而来，那些收入滚滚而来，你看安安逸逸的过程。神对他说，你无知的人啊，上帝提醒他，你是无知的人，我今夜要你的灵魂，我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所有的户口归于谁？很简单啊，就归给他的孩子们吧。他可以享受吗？他可以把这些户口全部带到天堂去吗？全部放在棺材里面一起葬也可以。凡为自己祭财在神面前不付诸的也是这样。这个所谓在神的面前不付诸的，就是完全忽略上帝，这个世界上帝不需要，我有我的财产，我会以依靠我的财产进入永恒里面，可以吗？在天上完全什么都没有，只在地上丰丰富富，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你的钱财。上帝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圣经没有说钱财不好，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里面有好多很富有的人，亚伯拉罕是其中一个，约伯也是很有钱的。圣经里面不是说你有钱就不好，但是呢，他说首先更重要的就是先求他的国，你要先得救，你的灵魂先为你的灵魂打算，这些东西啊，上帝会给你安排。这些东西不能带进天堂的东西，上帝会给你安排。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就把整个世界给了你吧，有什么用？赔上自己的生命，没有永生，在地上70-80年丰丰富富过了之后又怎么样？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你的钱财。为什么这些人不信靠神？错误的价值观，还有骄傲，人的骄傲，哎，我可以，我很成功，还有错误的价值观，钱财权势更要紧。他们不信靠神，信靠自己，信靠自己的钱财，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的年轻的力量，嘿，我还年轻呢，怕什么？等我90岁才来信耶稣吧，享受这个世界先啊。我遇过这样的人，以后才跟你讲。那我看过一个文章啊，我看了一个文章，它叫做《快乐分享》。他说，不管有没有钱，都要学会富养自己。这一个呢，我要很小心讲，因为呢，这一个的题目啊，它本来呢是说，女人要注意小心管好你自己。他是对妇女们说的 ，OK？ 我在加拿大这个呢，就跟人家批评，所以我把这个放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管理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好好，不管有没有钱，都要学会富养自己。什么叫做富养呢？那这些都是他讲的，我们来思想一下他对人生的看法。这个作者对人生的看法，人这一生啊，一定要富养自己，委屈谁也不能够委屈自己，你要保护你自己啊，有点自私对不对？但是呢，也有道理，你要好好就照顾你自己啦。当然这个富养不只是在金钱上面啦，也应该在精神的层面的意义。所以这个人呢也说，不单单为了钱啦，你要在精神上面你应该有做人有一种的享受，对不对？然后他是说，在前半生啊，滋长自己的是家人是爱人，在下半生需要自己的灵魂的寄托，那就是你要充实你自己啦。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呢，靠谁啊？靠家人，靠爱人。但是下半生你去到40多岁50岁的时候呢，环境就不同啦，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咯，还不错，他还讲得不错，对不对？我也相当喜欢的。但是当我们今天是世界富足的时候，不必依赖任何人就可以生存。哇，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你这个世界不能够单独一个人的，你一定要靠别人的，对不对？你要跟别人在一起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能够让你受委屈啊？在就没有人能够让你受委屈的。他说，如果你自己坚强，自己足够丰富啊，没有人可以欺负你，你觉得也坚强，哦，还不错吧，还不错吧。人生路上你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只有内心强大的人，你内心强大吗？还不错吧，还不错吧 ，OK， 还好还好，才能够承受一丝次的考验，即便跌倒也能够从原地爬起来，这个是很好的鼓励，对不对？还不错咯，还不错。你如果在内心强大，你可以克服很多的问题。Very good， 我也赞成。如果你内心强大，你内心强大吗？你可以靠自己吗？有太多的人因为嫉妒的依赖别人，小时候依赖父母，成婚之后依赖配偶。小时候没有父母亲，我们很惨的，对不对？很辛苦了，没有父母亲在身边，什么人帮助你的？什么东西都有爸爸妈妈。小时候啦 ，OK。然后呢，成婚之后依赖你的配偶咯，两个人一起度过那个刚刚结婚的那个时期咯，开始有家庭等等咯。可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依靠。父母终于将老去，身边的人也会时时离开，唯一不会离开你去的其实只有你自己。我们依靠父母亲，他们有一天会离去，你完全依靠他离去的时候又怎么样？你身边的人随时也会离开，他离开之后你依靠谁？好多东西都变，你身边的都走光了，唯一留下来没有离开你的就是你自己。你要面对你自己。你来到我这个年龄啊，你就发现了我的朋友越来越少。我的朋友越来越少，常常收到消息，哦，某某人去了，某某人去了，某某人去了。我现在朋友越来越少，另外一个的朋友越来越多，另外一种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这些朋友给我的名片呢，都是专科专科专科专科，这些都是我的新朋友，心脏专科啊，那个糖尿专科啊，耳朵专科，还有眼睛专科，我下个月又要看眼睛专科了啊，种种的专科都是我的新朋友，那些老朋友都走了，都走了。不会嫁成的新寡妇，讲一个事情给你听。我看见一个这样的事情，一个妇女呢，她的丈夫刚刚去世了，丈夫刚刚去世，那么呢，这个孩子回来奔丧了等等啊，然后呢，她就要回去了，我事情过，我办完了，我走了。这个母亲就送她去机场，送她去机场，拜拜。那么她就剩下孤独一个人，就回去开车。回去他停车的地方拿出，一坐在车里面，高了。以前到哪里去都是丈夫驾车，现在自己要驾车。孩子刚才来的时候，孩子还告诉他走这边，还有可以依靠孩子。现在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去了，坐在那个车那边，现在所面对的只有他自己，他要自己面对这个世界。可以依靠别人吗？可以，但是有时候他们总是离开的，会离开的。孩子大了，去念书了，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了，还可以靠他们吗？不可以的。所以坐在车那边的时候，他就知道现在面对的是他自己，不能够依靠别人了。富养自己就是充实自己的灵魂。这个作者说，让身体去旅行，见识各种的优秀的山川，去领略江河的美秀美，去旅行吧。他说， 了解文化背景，但是要知道你的视野开阔了，你的心胸也开始宽阔起来，当你能够容忍人的关怀，就不会再为点小事而争吵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为了那些小的事情来担忧了，跟别人去争吵了。这个世界常常吵吵闹闹就是这样，但是他说世界会变得平和许多了。但是你要去旅行，他的意思是说你去旅行，那个心胸开阔了之后呢，你就和平的多了，这个世界和平的。不对啊，你去旅行了，我们当然和平了家里面也平安的多了。 OK， 他是说去走走吧，他介绍你去走走吧。当然他也说，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金钱去旅行的，天天去 cruise， 有些人住在那 cruise 上面，一年三个月住在 cruise 上面，所以这个世界平安了三个月。但是有这么多钱吗？有也不是这样哦。cruise 去的多也会闷的，对不对？啊，富养自己并不是在物质上面，他说不要靠物质。如果物质不够，那就在精神上面了。他说如果物质不能给你平安，你就在精神上面了，就怎么样，泡一杯茶，乌龙茶，越喝就越乌龙，然后坐在家静静的读一本书，就很快速的心灵旅行了。身体不能旅行就心灵旅行了。这个作者这样介绍了，那也不错的，你有空坐在家里面喝杯乌龙茶也不错的啊。啊，不过喝了晚上不能睡的，乌龙晚上不能睡的，啊，那个啊，普洱就可以睡，普洱 ，OK， 啊，乌龙不能睡，铁观音也不能睡，啊，人爱要爱自己，也要自己拯救自己，无论面对什么，都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如果你都放弃你自己，又指望谁来拯救你呢？保持乐观的态度，敢于直面的面对困难，勇敢地。向前，他是这样鼓励我们，他是这样的鼓励我们，做得到吗？你自己能够拯救自己吗？很难，不是不能，很难。遇到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他说从小事到大事耐心去解决，我也知道啊，就一定能够迎刃而解。当你经过从黑暗到阳光以后，再也没有事情能够打倒你喽，嘿，很美哦。遇到一个就处理一个，遇到一个就处理一个。当你经过黑暗到阳光，经过黑暗到阳光那一段路啊，不容易走。再也没有事情能够打倒你喽。为什么没有事情能够打倒你？因为你已经倒掉了。人的一生很多时候就需要自己调节自己，很少会有人停止脚步去了解你的内心在想什么了。不如你自己一边行一边丰富自己的内心。他讲的对了，我喜欢这个，就是很少人会停下脚步问问你，你怎么啦？要我帮你吗？你最近好不好啊？这样的人多不多？不多。当你内心富足起来，就不会去留意旁人的眼光，你的底气来源强大在内心，就旁人的三言两语的支持，也只有自己充满自信，才能够让别人相信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对，我也相信你能够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们为了别人的三言两语啊，我们就不能吃不能睡三天三夜，对不对？人家讲一句话也不是骂你，也不是讲，也不是批评你，你听了之后就 不舒服，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他呢没事情，因为他不知道你受伤了。有时候我们就是旁人的三言两语就给我们打倒了。这个世界很少人会停下来关心你关怀你，你需要什么呢？了解你一下呢。他也肯定说我很了解你，真的了解我吗？你都没有经过我这个的困难，你真的了解我吗？然后他说不管有没有钱，都不要让自己的人充满遗憾。这个作者说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有钱有势什么都好， 不要让自己人生充满遗憾。如果你今天来到你生命，你往回头看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遗憾？钱多得不得了，会遗憾吗？这些钱财能够带你走前面的路程吗？有把握吗？可那个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刚才我说，我们都以为我们很聪明，我们 都以为我们有智慧。保罗是一个学者，很有智慧的哲学家、律法家。他说，我来到你们当中，我不讲智慧，没用，我一生里面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你有智慧，你有钱财，你有势力，你知道不知道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格林先书二章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你的智慧不能救你，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够救你。格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这个智慧在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如果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了。这些人有钱有地位，但是不能帮他们，他们已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万军之耶和华，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要依靠上帝，信靠耶稣，我们的生命才有自保。自己不可靠，智慧财力不可靠，年轻的力量也不可靠，朋友不完全的可靠，势力不能靠。神为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的，是向圣灵向我们显明的。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耶稣说，你们自己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了，我去是为你预备地方去，你若去是为你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一个房子在天上，他复活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他跟门徒们说，我去是给你预备地方去，我去以后呢，我要回来接你到我那里去。你，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永恒的把握？ OK， 今天全世界给了你，你有名誉地位什么都有，但是你在天上有没有永恒的把握？我刚才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那个一个哲学家爱因斯坦，他有一天坐火车到远方去，这个是一个糊涂的科学家来的啊，那么他就在那里头说，那个查票员就来了，那个查票员 conductor， 哎，查票查票，给我看你的票，他就在那找，行李箱一直找不到，没有票，那怎么办？那么这个查票员一看说，哎呀，我认识你，你是爱因斯坦，你很出名的，我知道你是谁，不必看了啊，然后呢就向前走，就说回头再看，他还在找，还在找。我已经告诉你不必找了啊！我认识你的，我知道你有票，我信得过你。爱因斯坦说，我知道我有票，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我要去哪里，我要拿那个票来看我今天去哪里下车啊，我忘记了。你有票吗？在地上你有票吗？有，因为你已经破坐在地上，你去哪里下车，什么时候下车，你知道吗？你还是看看你的票吧。我们都不知道，对永恒有没有把握？还有啊，你下车的时候有没有人接你呢？耶稣基督说，我去原你预备地方去，我去了之后，我必来接你到我那里去。如果他还没有来，我先下车，那他会不会在车站等我呢？我一直到非洲去，我去非洲没有去过，那么这里的人呢，就告诉我，这里一个照片， 这个是 Isaac， 这个是 Isaac， 看看啦，认识他这个 Isaac， 他在机场等你。Okay, Isaac 会在机场等你，哦，他说 OK OK， 再看 OK Isaac， 去到非洲机场，一下机，一看，全部都是 Isaac， 每一个都一样的，好像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呐、啊，每一个都是全部是一样的，糟糕了，怎么嘛？就站在那边等，看看看看，去问出，就是、靠着我的记忆力去看 Isaac 在哪里。他就没有啊，我心里开始担心了，心里面开始担心，在非洲机场一个人都不认识，怎么办？回头吧，等了十分钟，啊，一个人跑来，啊，对不起，乔布斯，我是艾森，啊，你早就来了，有人借机呀、啊，我才安心了。在人生七八十年，你下机的时候，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人等你吗？有人见你吗？我放心，耶稣基督必定在车站等我。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靠着你的钱财、你的势力、你的聪明智慧，下机的时候，你有人带你去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劝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一天，他应许在车站等你。地上的东西不可靠，地上。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君子。来，我们一起祷告啦！天父，谢谢你预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除去我们的罪。我们借着简单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在地上的日子很快就过去，在地上充满各种的困难，但是耶稣基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而且他是复活的主。有一天我们在他那里跟他永远在一起，给我们凭着这个信心，不是依靠自己，乃是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给我们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在永恒里面有这个的把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靠耶稣基督的祷告，
阿门。